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美国会众议院通过33号决议，要求中共停止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法轮功严查癌末患者存活论文获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发表。丹麦媒体曝光中共干扰神韵演出失败。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美国会众议院通过33号决议，要求中共停止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明慧记者王英综合报道。2016年6月1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于美国东岸时间晚上6点半表决，全体通过33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针对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的强摘器官行径。决议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已持续17年的迫害，立即释放所有法轮功修炼者和其他良心犯。决议还要求对中共器官移植系统进行可信、透明和独立的调查。33号决议案是美国国会共和党与民主党议员联合提出，由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前主席、中东和北非小组现任主席、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资深众议员罗斯·雷廷恩和维吉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杰拉德·康诺利以及其他六位议员共同发起的。33号决议案谴责中共从法轮功学员身上强摘器官的行径，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这种暴行。决议案发起人罗斯·雷廷恩议员在投票当天的发言中说，33号决议的通过向中国发出明确信息，美国反对中共严重侵犯人权的行径，特别是反对对法轮功的迫害。纽约州国会议员恩格尔在众议院发言中说，33号决议案是非常重要的法案，摘取器官的暴行，特别针对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良心犯，这尤其令人感到困扰，这是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中共监狱因为人们的信仰就摘取他们的器官，这令人震惊，没有比这更令人厌恶的了。摘取器官是滔天罪行，令人震惊，我们需要刨根揭底，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此决议要求中共停止摘取器官的行径，停止迫害法轮功，我支持这一决议。新泽西州国会议员史密斯说，这项决议是为那些无法说话的人发声，是为那些遭受无法用语言形容的酷刑的人发声，是为那些在中国监狱中失去亲人的人发声。此决议是追究21世纪最大罪行之一的犯罪人责任的重要一步。史密斯说，中共17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这是最大的恐怖之一。迫害法轮功的证据越来越多，包括令人发指的摘取器官罪行。他说，大卫·乔高、大卫·麦塔斯和伊藤·葛特曼进行了仔细的调查，令人震惊的是，他们发现大约45000至65000名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而死。根据三位调查员的最新报告，被活摘器官的人数可能更高。此决议谴责摘取器官暴行，并要求中共停止摘取器官，立即制止中共17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以下为美国众议院通过的33号决议案全文译文。第343号决议案，就持续可信的在中国发生的系统性从非自愿的良心犯身上强摘器官行径，包括从大量法轮功学员、其他宗教和少数族裔人士身上摘取器官的报告，表达关切。鉴于如按道德标准执业，器官移植是现代医学最为伟大的成就之一。鉴于自愿和本人同意是器官捐献的前提条件，国际医学组织声明，被剥夺自由的犯人不能自由的授权，并且从犯人身上摘取器官违反医学伦理准则。鉴于中共当局继续否认很多器官在未经犯人同意的情况下即被摘取的报告，与此同时他们阻止对其移植系统进行独立考证。鉴于中共的器官移植系统不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对器官获取途径要求透明和可追溯性的要求。鉴于美国国务院2014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中国章节部分指出，倡导团体继续报告犯人被强摘器官的案例。鉴于 中共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黄杰夫在2014年12月宣布，中国将在2015年1月1日停止摘取死刑犯器官，但是没有说明强摘良心犯器官问题。鉴于法轮功是包括打坐的修炼，以真善忍为原则，在90年代广受欢迎。鉴于1999年7月中共在全国范围内迫害法轮功，这反映了中共一贯对大型独立民间团体进行排斥的政策。鉴于自1999年以来，数十万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劳教所、拘留中心和监狱中，在这些场所酷刑和虐待司空见惯。鉴于在很多拘留所和劳教所，大部分被关押者是法轮功学员，他们被判最长刑期，并遭受最严酷的虐待。鉴于自由之家在2015年的报告中说，法轮功学员是中国良心犯的最大组成部分，他们在拘留所面临死亡或被杀害的风险增加。鉴于加拿大人权律师调查员麦塔斯和前亚太司司长乔高在2006年对法轮功学员在中国监狱中被强摘器官的指控进行独立的调查，他们得出结论说，法轮功学员因被摘取器官而被杀害的可能性非常高。鉴于麦塔斯和乔高发现，中共党政机构包括安全部门和军队医院都参与了非法摘取器官的行径。鉴于葛特曼出版了他的调查结果，中共安全机构在90年代开始对维吾尔少数族裔，包括对维吾尔政治犯进行强摘器官。鉴于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和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已经表达过对法轮功学员被强摘器官的指控的关注，并呼吁中共提高器官移植系统的问责和透明度，惩罚那些滥用职权者。鉴于以售卖器官为目的而杀害宗教或政治犯人是臭名昭彰的和不可容忍的，这是对生命基本权利的侵犯，因此众议院决定一、谴责在中国发生的国家批准的强摘器官行径；二、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摘取所有良心犯的器官；三、要求中共政权和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已持续17年的迫害，立即释放所有法轮功修炼者和其他良心犯；四、鼓励美国医疗界帮助提高对发生在中国的非道德器官移植的认知；五、要求中共允许针对器官移植滥用进行可信的、透明的和独立的调查。六、要求美国国务院在年度人权报告中对国家批准的从非自愿的良心犯身上进行的器官移植进行更加详尽的分析，就实行美国法律禁止向那些参与强摘器官和人体组织的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士提供签证等移民规定，每年向国会提交报告。法轮功延查癌末患者存活论文获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发表。近日，一篇关于修炼法轮功延长癌末病患存活及改善或治愈其症状的论文获得美国临床肿瘤学会接受，并在其官网发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是全球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癌症肿瘤学术研究的医学年会，每年吸引超过3万名来自全球的肿瘤学专家参加。6月3日，论文第一作者，任职于瑞士诺华制药公司的董宇红博士，在芝加哥参加美国临床肿瘤学会2016年年会之际，接受了美国针对癌症患者发行最大的 Cure 杂志专访，向癌症治疗的专业领域介绍该论文的研究内容。明慧网刊登了大量大陆和海外各地民众因修炼法轮功治愈癌症及其他疾病的案例，明慧网发表的《绝处逢生》等书籍的中英文版本也收录了一些典型的案例，这些案例值得医学界人士整理和研究。论文摘要中文翻译：中国中末期癌症幸存者修炼法轮功的观察性群组研究。背景：中国癌症患者在治疗失败后可能选择修炼法轮功，1992年以来最流行的气功，这引起了医学界的极大兴趣。方法： 我们通过网络平台收集了从2000年到2015年间来自中国癌症患者的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诊断、法轮功修炼时间、截至到报告日期的实际存活期、症状改善与生活质量等数据。所有报告都经过了两名医师的审查，预测存活期采用主治医生的临床预测。如果临床预测没有在原始报告中提供，则使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SEER 数据库来评估。符合条件的报告需要来自晚期癌症患者，具有足够和可核查的医疗信息。本研究也对无症状生存期进行了分析。结果，在网络数据库中，我们搜索关键词晚期和癌症，得到了406例报告，其中152例晚期癌症符合条件。癌症原发部位包括肺38例、肝29例、胃17例、白血病12例、食道10例、妇科9例、胰胆管8例、结肠7例和其他22例。在修炼法轮功之前，65例曾经接受过医院的抗癌治疗，结果失败。74例在医院确诊后未采取抗癌治疗，13例在接受医院治疗的同时修炼法轮功。截至案例报告日，149例患者仍然健康存活，有147例症状完全消失，其中60例的报告经过主治医生的确认，症状完全消失的时间为3至4个月。法轮功修炼后生活质量改善显著。多因素分析表明，法轮功修炼时间是实际存活期和无症状生存期的主要预测因子。结论，我们观察到法轮功修炼可以帮助中末期癌症患者显著延长存活时间及改善症状。丹麦媒体曝光中共干扰神韵演出失败，明慧记者舒慧综合报道。丹麦大报政治报2015年5月26日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共试图阻止奥胡斯演出》的文章，揭露出中共使馆写信给音乐厅，企图阻止神韵在奥胡斯音乐厅的演出，以及音乐厅坚守言论自由、民主理念，神韵在奥胡斯音乐厅的两场演出如期进行的真相。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2016年4月12日和13日在丹麦奥胡斯的两场演出场场爆满，精彩的演出给温和而含蓄的丹麦人带来丰盛的艺术飨宴。演出结束后，观众热烈而有节奏的鼓掌，表达对神韵的喜爱和高度称颂。丹麦著名三栖明星 Sarah Hammonds 女士看完演出后说，我觉得这个演出太美丽了，我喜欢他们的舞蹈，里面包含着丰富的感情，那种无比的轻快，那种高雅，那种音乐的表达，还有肢体表现，好像一切都那么轻松愉快，非常有感情，而且富有精神内涵，让人觉得好像被提升到宇宙中去了。音乐实在太动听了，那么美妙。他还感受到演出背后折射的精神力量，我感受到了和平，得到了一种亲切美好的体会，我感觉得到了升华。在奥胡斯大学任教的 Marit 女士说，所有这些演员都身姿不凡，超群出俗，场景表现了众多人物，各类服饰巧夺天工，他们姿态全然无差，所有的人举手投足均翩然一致，这真是美妙的难以置信。观赏这场演出是一种非同寻常的体验。奥德市市长 Alf Jensen 说，我非常喜爱这场演出，我认为演出中的内容结合得非常好，引人入胜，而且我从中了解到中华5000年的文化，这令人兴奋，因为我看懂了这场演出。这场演出是唤起人们对于在中国发生的人权和类似问题的注意力的一种方式，也让人们注意到那些不该发生的事情，还谈及了中国、中华文化，还有很多内容涉及到中国的舞蹈和表演艺术。我认为这场演出包含了所有的内容，而且观赏今晚的演出令人心情愉悦，看到和体验这一切令人兴奋。然而善良正直的丹麦人可曾想到，他们差一点就失去观看这场纯善纯美的演出的机会。就在演出结束一个多月后，中共企图阻止神韵演出的真相浮出水面。丹麦大报政治报 5月26日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试图阻止奥胡斯演出》的文章，揭露出中共使馆直接写信给音乐厅，企图阻止神韵在奥胡斯音乐厅的演出，以及音乐厅坚守言论自由、民主理念，神韵在奥胡斯音乐厅的两场演出如期进行的真相。文章揭露中使馆在中国新年前直接给奥胡斯音乐厅去信，要求阻止美国神韵艺术团的两场演出。中使馆的这种直接干预丹麦文化活动的行为引起丹麦政界的关注和对专制政权的不满。丹麦人民党的文化部发言人亚历斯表示愤慨，中使馆超越界限了。他向政治报表示，他将要求丹麦文化大臣波特尔哈德对中使馆强调，他们有权利表达他们的看法，但他们不可以告诉丹麦人必须对什么说是。这种事情我们必须阻止，因为这是独裁政权运作的方式。他重申，使中使馆回到他应在的位置。事实上，中共使馆超越界限干涉所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事件已经多次发生。政治报的文章提到，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舞蹈公司神韵艺术团多年来一直告诫人们，中共试图阻止舞蹈团在世界巡回表演，其中包括在丹麦。近日，舞蹈团得到消息，迫于中共的压力，在首尔的四场神韵演出被迫取消。不管中使馆如何抹黑神韵艺术团，上演过两年神韵的奥胡斯音乐厅清楚知道神韵的艺术水平和表现的内容，从而做出顺应民意的选择。奥胡斯音乐厅总裁珍·克里斯坦森向政治报表示，神韵今年的两场演出几乎全部售罄，近3000人买了票，即使最便宜的票也要近400克朗。来自中使馆的信没有使音乐厅产生任何一点动摇。珍·克里斯坦森说，我们评估神韵表演艺术水平足够高，我们愿意出租剧场给他们。在丹麦，我们有言论自由，我们想要维护，因此我们非常快、非常快做出决定，不受这封信的干扰。奥胡斯音乐厅坚守了丹麦自由、民主、平等理念，顶住中共的压力。神韵在奥胡斯演出顺利进行，3000观众观赏了神韵，赞誉神韵美妙的难以置信。政治报记者在文章中写道，神韵舞蹈艺术团在全球巡回演出，在许多大剧院演出，舞蹈艺术团通过音乐和舞蹈描绘古老的传说、天上的王国和现代的英雄故事，演出引领观众游历中国5000年文化历史的旅程。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清除作恶多端的610，作者密珍。610这个作恶多端、祸害人类的非法组织，在人间已经存在长达17年之久。提起这个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直接受中共头目江泽民操控的、类似盖世太保的邪恶怪胎，谁都会深恶痛绝。从99年6月10日江泽民利用中共做出迫害法轮功的决定那一天起，就注定了中共的必然灭亡。自现政权公开中央610头子李东生身份，意在有意与迫害法轮功切割，并把李东生绳之以法之后，610就开始走下坡路，预示着这个怪胎的命运将走向尽头。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整整17年中，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耗费巨量国家资源，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等灭绝政策。至少有数百万法轮功学员被中共绑架、劳教、判刑和残酷迫害致残致死，至少有超过6万多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致死，无数家庭被迫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其中610这个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非法组织，是这场邪恶迫害的组织者、策划者和实施者。尽管中共江泽民集团已经处于穷途末路，薄熙来、周永康、李东生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主犯已经被绳之以法， 公开逮捕审判迫害元凶江泽民的日子也日益临近，但中共江泽民集团仍不会甘心灭亡，其遍布各地的余孽仍然在操控各级610践踏法律进行迫害。以河北省为例，2015年1月到12月，河北省法轮功学员遭骚扰、绑架、关押、迫害至少有1685人次。在被迫害的1685人次中，因不放弃修炼的580人，占 34%， 因讲法轮功真相的271人中，占 16%， 因起诉江泽民的799人，占 48%。 这些数字说明，阻止肃江和强制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成为中共迫害的重点。其中原省委书记周本顺、政法委书记张越及河北省610组织一直是幕后操控的黑手。据明慧网近期报道，黑龙江牡丹江市法轮功学员高一喜于2016年4月29日被迫害致死，死后双目圆睁，双臂僵硬地向左右生着，双腕靠横明显，胸背部肿胀很高，遗体被拉到四道火葬场强行解剖。浙江省李安籍法轮功学员杨忠省2016年4月10日在河南省郑州市被绑架，非法关押在郑州市第三看守所没几天就被迫害致死，相关警察声称绝食后抢救无效。杨忠省的哥哥杨忠耿于2013年6月28日在河南郑州关押四天，被警察活活打死，年仅38岁。据明慧网资料显示，2015年明慧网曝光的遭绑架、抄家和骚扰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19095人次，涉及中国大陆30个省市，至少有18895个家庭遭到严重骚扰，迫害最严重的地区是山东、辽宁、黑龙江、河北等地。2015年肃江大潮开启之前的1到4月份，迫害人次为1772，肃江后的5到12月份，迫害人次为17323。足见阻止法轮功学员肃江、非法打击报复原告成为2015年中共及江氏邪恶集团的重要罪恶，阻止肃江拖延被审判时间成为中共江泽民集团垂死挣扎的末日表现。中国历史上北周武帝宇文邕于公元574年佛道齐灭，毁佛道经书塑像，令和尚道士还俗，扬言不怕下地狱，灭北齐后又在北齐境内禁断佛道二教，夺寺四万多宅地，焚毁佛基，强迫300万僧尼还俗，使北方佛法几乎灭迹。次年六月，北伐突厥，大军齐至，武帝却暴病而亡，年仅35岁。北周灭佛恶报不止，581年杨坚废北周建隋朝，不到两年就灭绝了宇文皇族子孙43个家族，其余宇文宗室基本被遍杀无疑。历史上强大的古罗马帝国当年为了铲除基督徒的信仰，以谣言污蔑基督徒，并蒙蔽百姓参与迫害，无数基督徒被罗马皇帝的帮凶砍头、烧死、淹死，甚至喂狮子，最终遭致四次大瘟疫席卷全国，约一半人口在瘟疫中丧生，强大的不可一世的古罗马帝国彻底衰败。历史的教训在警醒世人，给人醒悟的机会，愿更多的中国人能够从中共邪恶的洗脑毒害中解脱出来，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不再被中共的谎言欺骗，彻底清算610的罪恶，让这个作恶多端的祸害人类的邪恶怪胎尽快解体灭亡。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恶报频发应天理。明慧网通讯员大陆报道。一，山东烟台市610办公室主任江宗琴遭恶报。 烟台市610办公室主任江忠勤和妻子张进华于2015年12月中旬以贪污受贿的名义被双规，他的儿子在国外也被网上通缉。纪检部门从2014年就开始调查江忠勤，凭着他人的精明和人际关系，一年多的时间使他一直逍遥法外。善恶有报，江忠勤十多年来积极迫害法轮功学员，现遭到了报应。从2005年开始，江忠勤担任招远市委副书记、政法副书记，招远市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得非常严重。全国第一个报道出来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招远市赵金华，他的死与江忠勤有直接关系。因江忠勤迫害法轮功学员从不手软，很快就被提升到烟台地区，当上了烟台市委610办公室主任。烟台地区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也很厉害，从2005年到2015年，江忠勤的名字在恶人榜上不断。二，吉林省德惠市法院刑事厅副厅长遭恶报毙命。吉林省德惠市法院刑事厅副厅长董训喜50多岁，有人善意提醒他善待法轮功学员，但他不听，为了一时的职位和利益，曾多次参与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在2010年左右遭报突患重症，腿上长包，后来去长春和北京医院医治，不治而亡。三，安徽省蚌埠市政法委书记吴锡平被抓捕。2015年12月20日，蚌埠市政法委书记吴锡平被以腐败的罪名抓捕。自1999年7月以来，吴锡平一直追随着江泽民迫害蚌埠市的法轮功弟子。蚌埠市所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件也都是在吴锡平的指使下执行的。其实吴锡平就是因为迫害法轮功弟子遭了恶报。四，辽宁盘锦辽河油田锦州采油厂热注意公司副经理刘卫国遭恶报。刘卫国，男，原辽宁盘锦辽河油田锦州采油厂热注意公司副经理，曾经在职工会上散布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而制造的谎言，即使多次听到法轮功学员讲真相，他就是固执自己的认识，相信谎言。于2012年2月初，刘卫国遭恶报，遇车祸死亡，时年50岁左右。五，仇恨法轮功谩骂大法师父遭恶报。山东济宁市任城区李姓村民由于受江泽民谎言毒害太深，一直仇恨法轮功和信仰真善人的学员，听不进去真相。2015年的秋天，一位法轮功学员给一村民讲真相，并说自己已80多岁，由于修炼法轮功身体很好，从不用人照顾，得到那位村民的认同。这时李姓村民走过来听到了，辱骂大法和大法师父，说脏话。法轮功学员立即制止他，并说你不要这样做，这样对你不好。他不但不听，反而说我就骂，连你我也骂，我想治死你。2015年农历11月28日，李姓村民去本村开的澡堂洗澡。由于他去得太早，澡堂是早上8点多开，而他早上7点半就去了，人家不让他进，他硬闯进去，只他一人洗。结果别人进去时发现他死在浴池里。自古以来仇恨佛法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李姓村民以及本文涉及的大小官员以自己的言行给自己种下了恶果，得到报应。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